耶稣什么意思？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信耶稣的人不少，都是自己以为信了耶稣，但是呢，没有过一个信耶稣的人该有的生活，也不了解什么叫做信耶稣，所以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到了最后还是凄凄惨惨的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够允许这种情形啊，继续的在这里啊这个延伸。所以我们盼望能够了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什么意思？我怎么能够有把握说我是信了耶稣了？我如今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基督徒，我有把握离开这个世界，我就可以到神那里去。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该有的。我想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问自己，我有多少把握离开这个世界就到神那里去？还是从前我在 Cincinnati 的时候，有一个老姊妹，她是个什么天主教徒。她怎么信天主教的呢？因为当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她在北方，她是河北人，她就在一群美国人的这个家里头在做他们帮佣，因为他没念过书，他什么也不会做，但是跟美国人做工啊，拿的钱多一点，所以他就到美国人那做工。原来那些美国人都是修女，天主教修女，所以当日本人来了，这个修女要离开大陆，就问他：“你怎么样？你要不要跟我们走啊？还是你留在这里？”这一位啊朋友就讲说：“我干脆跟你走好了，我听说日本鬼子来了对女人很不好。”好了，结果他就这样子跑到美国来了，但是他没有受过教育，所以做都是在这个修道院里头，来了美国以后做那些最低下的工作，没人做的事情是他做。做什么呢？当老修女去世了，他就到床上去拖那些老修女的尸首，把他放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个反正修道院里头，他们有他们的那一套。他说啊，他是长老啊，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深更半夜常常听到那些修女啊，老修女快要死了，喊，大声的喊。啊！我现在掉到万丈深坑里头去了，没有底，没有底，没有底，就在喊。他做了修女，一点都不了解他是不是属于神，所以对死他是个极大的惧怕，他根本不知道死后到什么，所以他只想到死了大概就是下地狱，地狱就是一个无底的深坑。所以他说常常在修道院里的到了深夜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喊声，很凄凉。所以我就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要有把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知道我去什么地方，去一个比这个不知道好了多少的背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可以安安静静的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把握。所以今天我要讲什么叫做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读两处圣经，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很平常的圣经经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我们也常常听到人家引用这些经句。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个他当然就是指的主耶稣，因为上面一直都是讲到关于主耶稣的事情。所以他说凡接待主耶稣的，什么叫做接待主耶稣的呢？就是信他名的人。然后怎么样？这位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个就是叫做信耶稣。信耶稣就是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再看一出在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这是讲到末世的这个教会的光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话，他说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应许，谁若是听到我在他的心门以外在叩门的，把他的心门打开，那么我就要进去跟他一同坐席。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两处都是讲到我们一个人信主是怎么样子的情形。第一点，我们看到他说在约翰福音一章说，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这个就是叫接受，就是我们请他，凡是你来请主耶稣基督来做你的主的时候，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个名是代表圣经里的常常讲的名，这个名就是代表这个人，代表这个人的一切。我的名字，假如说是我提到我的名字，就大家就知道啊，这个就是朱世凡，这个朱世凡是做什么的，这个朱世凡他的脾气怎么样，这个朱世凡他对人如何，是整个的一个人的全部的啊，这个个性，他的这个所有所事都包括在这个名里头。所以在圣经上常常讲到神的名，神的名就是一切关于神的事情都包括在神的这个名里的。所以接待他呢，就是接受耶稣做救主，什么就是信他的名，就是相信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位主，一位神。那么你信了他以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了，我们信了主之后，主耶稣这一位救主就赐给我们权柄来做神的儿女。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接待。弟兄姊妹，什么叫信耶稣？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要把他请到你的心里面来做你的主。不是单做一个祷告，不是跑了教堂里就去搞个水桶啊，受点洗啊。今天很多人受洗受过好多次，洗来洗去还是那么肮脏啊，还是见不得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谓接受主耶稣，就是请他到我的生命里头来。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你的生命里头增添了一位。这一位是谁啊？这一位是神的儿子，这一位是你的救主。你有了他，你才够资格做神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改变。 啊，今天很多人啊，我祷告了，对不起啊，神啊，我有罪，这叫什么？他还是他，你还是你，你从来没有请他到你里面来。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在启示录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请他到我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信耶稣是有一个特别的行动，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特别的行动来行。你假如没有这样子的行动，你跟主耶稣从来没有发生关系。主耶稣来了，你有把握，你说我知道主耶稣在这里。那今天很多人讲说，我知道他在这里啊，是的吗？假如他在这里，你的生活还是这个样子吗？你成天还是花天酒地，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要到教会就来，不到教会就不来。你问问自己，耶稣真在这里吗？所以现在我们要到启示录去，约翰一书讲到我们必须要请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的接待他，就是接受他，英文叫 receive， 你把他请到你的心里面来，让他做你的救主，这样子他就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是不是？好了，那个是讲到你有这么一个资格，现在要讲到你怎么样子进入到神的儿女的心里去。主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现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在你的门外叩门。因为什么？你什么时候听到人跟你传福音，什么时候你听人跟你讲耶稣救主，这个就是神在你的心门外的叩门。当他叩门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感动，你可以关门不听。今天很多人昨天福音又听福音，他还是依然故我。哎，前面有地方，他还是依然故我，没有任何的转变。可是有的人他听到了福音，听到了主耶稣基督叩门的声音，怎么样？他就把他的心门打开，把他的心门打开做什么？请主耶稣进来。你问问自己，你有没有听到主的声音？当你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你有没有打开你的心门请他进来？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讲，我根本不懂你在讲什么，因为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主的声音。为什么他没有听到主的声音？他根本没有兴趣。他跑到这里来是横冲直撞跑进来的，他根本不知道这里是传福音的，他不晓得，所以他就进来。进来以后坐这儿，人家说主耶稣基督向你叩门，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你讲什么。唯有你有心要听主耶稣基督的声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听得到他叩门的声音。当他叩门的时候，下面是你的工作，就是你有没有开门。今天很多人听福音不知道听过多少遍，这个耳朵进这个耳朵出，从来也没有在他的生命里头产生任何的果效。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听到了主耶稣基督叩门的声音，你怎么？你心里面有感动，你把心门打开，你说耶稣啊，你进来吧。 好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什么人对福音真正的有兴趣，真正的要福音，主耶稣就会进到他的心里面去。进到他心里去怎么样？主耶稣基督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一同坐席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接待好友的一个筵席。犹太人他们很讲礼貌的，假如说是他跟你要做朋友，他先要跟你在一起吃一餐饭。所以这里就讲到，他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他请我把门打开，我进来了，然后我们大家一同坐席。在这里的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我们看到他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子写？他与我一同坐席不就够了吗？或者说我与他一同坐席不就很明白了吗？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语气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在你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可以讲是重要的一个座位，这个座位是主人坐的一个地方。坐在这个座位上的人能够发号施令，做一切的决定。主耶稣说，当你开了门，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要在一起同席吃饭。不过当我一进到他屋子里去的时候，这个人跟我中间的关系就改变了。我进到他屋里去的时候，他是主人，他大摇大摆地坐在那个主席上的。可是我进来了以后，什么？我就跟那个人讲，现在你应该要下来，因为这个椅子现在是我坐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叫主耶稣？他要做主啊。你信了耶稣没有？耶稣今天在哪里？在你里面吗？那下面一句话，是你做主还是他做主啊？你今天到这里来，是你自己要来的还是耶稣要你来的？你有没有问耶稣，耶稣啊，今天我要出去买菜或者说看戏还是去教堂啊？所以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第一，耶稣必定要被你请到他里面；第二，他进到你里面之后，他必定要做主。你要从那个椅子上走下来，主耶稣请坐，这是你的座位，从此以后你坐着我站着，你讲话我听。这个叫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两者的关系必须要转变。原来是你做主的，现在他要做主，永远做主。今天我看不到基督徒的生命里头主耶稣基督在做主，所以我心情才这么沉重，所以我才 特别要强调这个信息。信耶稣对一般人来讲小事一团，可信可不信，信了也有好处啊，做了基督徒了，有了一大群朋友，大家吃吃喝喝还不错，这是信耶稣的原因吗？你只为了这个事情信了耶稣吗？你信耶稣，因为你知道没有耶稣，你的结局就是圣经所说的永远的沉沦，硫磺火湖是你永远的归属。什么叫硫磺火湖？在那个地方，火是永远不灭，虫是永远不死的，这个叫硫磺火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特别要跟你们讲什么叫做信耶稣。信了耶稣，你自己就永远不再做主了，你有个老板了。你问问自己，你愿意不愿意有这个老板？你没有，不愿意有这个老板，你就不要去听福音。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信了耶稣，你就要换一个主人。你要到哪里去，你要先跟这个主人商量商量。你要做什么事，你先要问问这个主人，我可以不可以做这个事。好了，这个是信耶稣。我求神能在你们心里面继续的让你思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终身的一个决定。我上一次讲了一个这个故事，就是讲到有一个大学教授，他很骄傲，始终不肯信耶稣，只专门跟基督徒捣蛋，唱对台戏。这个他是个大学教授，又会讲话，所以搞得那个教会里的一团糟。看到他来了，你又不能够把他赶走。您这个教会啊，这个是希望人来听福音的，你怎么可以把来慕道的人赶走？但是呢，又受他不了，因为什么？他每次到了这个查经的时候，听到的时候，他都坐在第一排，这个前头。所以呢，讲员一讲啊，他马上就跑出来，就跟他这个唱反调，所以就成为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到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基督徒，他们家里的接待这个基督徒，盼望这个基督徒啊能够跟他做见证。这个基督徒跟他谈了一夜，说他不动，最后这个基督徒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求神每天重重的接打你。”哇！这个教授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基督徒这么凶。好了，那也没办法，他是他家里的贵宾，把他请来的。再过了一两个礼拜，教会里的又来了一个老基督徒，在讲道，他又坐在前面。讲完了之后，这个老牧师一屁股就坐在他旁边，就转过头来看着他，因为他虽然到大教授，但是看上去年纪很轻。那所以这个老教授在这念书啊，哪晓得他一听这句话，他大不满意，他眼睛一瞪：“我是教授。”他以为这句话一讲完，那老牧师啊，那对不起，我还不知道你是大教授，哪知道老牧师 看着他瞪的眼睛，老牧师眼睛比他的眼睛瞪得还大。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哇，这句话一讲把他给愣住了。他没有想到一个老牧师这么凶，到了家里睡不着觉，整个的一夜就是那个这个前个星期啊跑着来访问他，说我从此以后我每天祷告要神接答你。然后老教授的话，你有什么了不起，这两句话就在他脑子里头不断的就在盘旋。到了天亮啊，他跪在床面前，他说，神啊，我相信啊你是存在的，从此以后我要接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他觉也没睡，跑到实验室去做事去。那做事的那些学生一看那教授这么早跑来了，啊，怎么有什么事情啊？他说，我信了耶稣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的盼望就是你们心里面有这么个声音，就是那个很凶的那个人跟那个老教授的声音，你有什么了不起，我要神每天重重的接答你。假如说你能够听到这个声音，那你真是有福气。好了，我们现在不讲信主了，我们现在要讲信了主之后要怎么样。很多教会里头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信了主之后啊，很想侍奉主，觉得侍奉主也很好，可是呢遭遇到很多的困难，因此上常常会灰心啊难过。可是弟兄姊妹们，我今天在这里要特别讲，假如你有心要侍奉神，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机会。而且请听我这句话，我们假如是真正的爱神的话，你怎么能够不侍奉神？弟兄姊妹，你听到这句话没有？你这样子懒散，从来没有想到侍奉，因为你根本不爱神，很简单。你做过儿女的，你就晓得，当你爱你这个爸爸爱你妈妈的时候，你总是想方设计要做几件事情让爸爸妈妈高兴，对不对？你假如真的爱这个神，你能不想到去侍奉神吗？很多时候我们老了认为，哦，现在我们是在家里的休息的时候了。弟兄姊妹，你在家里的休息多半的时间都睡觉睡掉了。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就这个样子。假如我在家里头，我的腿又不大能跑，怎么样，坐在椅子上很快就睡觉了。所以弟兄姊妹，做事侍奉神不是年轻人的事情，是所有人的事情。你不能够走动，你不会讲话，都不是问题，有的是机会侍奉神。所以我今天我要介绍一些事情，让你知道你应该做，你可以做，你不能不做。 第一，你可以为教会祷告，这你可以了。你与其坐在椅子上睡觉，你不如祷告。而且你不要忘记替个人祷告，不是三言两语啊，神啊，你祝福这个教会啊，这个不是祷告。一个祷告要提名道姓的，表示你在神的面前对这个人真正的是有负担的，你真正是爱他关心他的，不是敷衍。第二件事情，你可以在聚会里头做见证。今天好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从来都没有在人面前讲过我是信耶稣的，怕，有什么好怕的？你不敢承认你是神的儿女，因为你不认识这位父亲。假如你的父亲是，本来我想讲美国总统，这个美国总统不是个好事情。假如你的父亲是个大人物，很好的人，到处都被人家夸耀的，你会不会讲，哎呀，在众人的面前我不好意思讲他的名字，你会不会这样？你不会，你见的人只怕人家不晓得你就是这个人家里的人。假如你相信你这位神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位神，为什么你连他的名，连他在你生活里头的作为，从来都不跟人家讲啊？你怕什么？你害羞什么？他还不够让你光荣吗？所以你在聚会里头你要做见证。弟兄姊妹，我要特别讲，年长的人的见证往往是很动人的，但是我要劝诫你做见证的时候最好不要太长。年长的人一做见证啊，那就不得了，因为什么？他从3岁就开始，一直就讲到现在。不要忘记，你做的见证不是做你，你做的见证是做的神。见证要简短，集中在神的身上，这样子才能够荣耀神。千万不要嘴里的是荣耀神，所有的都在荣耀自己。这个弟兄姊妹是很得罪神的一件事，这个叫做偷窃神的荣耀。神做的事你通通拉到自己身上来了，都是你的本事。到底你做谁的见证？你做神的见证还是做你的见证？所以做见证，但是呢要注意不要偷窃神的荣耀，尽量的又精又短。第三，你假如还可以走动，还可以驾车，你可以去探望其他的老人。因为什么？青年人他们不想去看老人，他们去看老人也没什么话好讲。所以啊，我们老年人可以去探望老年人。你说我走不动，没问题，你可以在教会里头找会开车的人帮你开车。啊，你是这个不好意思吗？千万不要不好意思，这个是你可以做也应该做的。 你可以打电话，你说某某人，我突然有感动，我就看看那个人，但是我没车，能不能请你开车送我去？你可以这样子做。在电话里的访问也很好，你有电话吧？现在加州还特别给你大致的电话，那个亮得不得了，让你晓得啊，电话已经响了怎么的啊，所以你可以来个那个大电话，去访问那些在家里面的老人。第四方面，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批评抱怨。年老的人最不好的一件事就是总是批评长，批评这个人，批评那个人，批评教会，批评社会，什么都批评，不好。也不要去抱怨。在圣经里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人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因此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批评，不要抱怨，也不要总是讲世界上的经历。弟兄姊妹，人家不敢跟老人讲话，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老人讲来讲去都是讲他。哦，我从前在四川又是怎么样，我从前在江苏又是怎么样，我从前吃东西又吃了什么好的，我玩又玩的什么，搞来搞去都是讲他自己。一个老人讲他自己实在没有意义。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真正的讲关于神的话，跟神的经历你讲是很好的。那么讲些哪一类的话呢？我们可以讲到对真理的认识，我读了圣经我有什么样子的感动。你可以跟年轻人，跟所探访的人去分享。第二，你可以讲到教会的治理方面，好像对年长的有些什么地方啊不妥当的啊，或者说对某一方面你觉得啊没有道理的，这些都是你该讲的，都是你该讲的。第三方面就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年长的也可以讲，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人际关系的经历，我们可以讲给年轻人跟其他人的。弟兄姊妹们间的交往我们也可以讲，家人亲属间的关系，个人的行为跟神的名誉。然后我们要有恒的出席聚会，年纪老了不想聚会很难，希望在家里头能够舒服一点，可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你的懒惰能够让很多年轻的人跌倒。我从前去一个教会，这教会是个弟兄会，那么他们有一个规矩，有一个规矩就是姊妹们要坐一边，弟兄们坐一边，姊妹们都要蒙头的，再不然就戴帽子，再不然头上要搭一个手巾什么啊啊！我不属于他那个会，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会里的有一些的确是很好的，所以我要去观察去学习。有一件事情一直到今天我忘不了， 当我一想到那个教会，我就想到这件事，是吧？他们弟兄这一边第一排都是他们长老坐，他们的长老最年轻的一个六十几岁，年长的一个将近一百岁。每一个星期天我到他们教会去，那大概七八个长老坐得整整齐齐的在第一排，从来也不讲话，但是一坐在那里，我一看，哎呀，我说这个教会实在是有根有基。这几个长老从来不缺席，你一去，他们几个人坐着呢，也不走上去讲话，但是就坐着笔直的一排。你一看，这个教会是个好教会，因为你看到长老他们的忠心。所以弟兄姊妹，你年老了，你应该每一个星期每一次聚会尽量的到教会来。年轻的人一进来一看，哎呀，这一位长老，这一位年长的，每次聚会都坐在那里，虽然不讲话，但是多好的见证。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么大年纪了，人家也不看重，我就在家里休息吧。你绝对的错误。你年老，你要替神做美好的见证，你要让年轻人看到你是爱神的，你没有离开神。所以你要有恒的出席聚会，让年轻人看到你是教会的安定剂。然后你的言行都要做年轻人的表率。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在观察你，不要以为自己讲话做事不重要。你假如自己讲话随便，做的动作不啊那样子的这个体面，年轻的人或者其他的人会看得到，甚至会学你的样子，或者说对你会产生了一个结论，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言行各方面都能够做年轻人的表率。在侍奉上假如有需要的话，不要怕麻烦人。我刚才讲到，你要出去探访，你没有汽车，你可以打电话给教会的弟兄，请他送你去，不必怕麻烦。这个是弟兄姊妹该做的一件事情，该做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老毛病，就是什么，不要麻烦人。哎，弟兄姊妹，你假如为了神麻烦人，这是应该的，千万不要用这个做理由在家里面偷懒。再一件，不要说老。我们在教会里头上听到，哎呀，我们的老了，五六十岁就只是去讲老，你老什么？你走得动、吃得动、玩得好，还老什么？不要倚老就卖老，到处告诉人家：“哎呀，我今年多大年纪了？”讲老实话，在这个教会，你是比我年纪大的人不多。你听到我讲老没有？ 我腿还是坏的，我照常走。我跟神讲，只要我能够腿还能够移得动，我绝对不会赖在家里的偷懒。倚老卖老，从前我们请了一位讲员，可能你们也听说过，假如你年老一点，他的名字叫张立生，他是从前是做大学教授，做一个政府里头蒙藏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这位老弟兄，他到了50几岁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变得像个小孩子一样的，真是爱主。我们请他到我们教会去讲道的时候，那是多大了？87岁。他在台上讲起道起来，就像打拳一样的。下面这两件事情，不要干涉儿女的生活。我们今天有不少的老年人，儿女请你们来，并不是为了要奉养你，那是盼望你能够替他做事。你来了以后就怎么样？你就专门喜欢管儿女的事，对不对？批评儿女，这个不对，我们从前怎么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样已经过去了，你不要勉强你的儿女跟你做同样的事情。你既然住在儿女的家里的，你就少管儿女的事情，但是你应该给他们适当的教导。你可以建议，但是你不能够命令他们，你一定要这样做，要这样那样，造成家庭里头的不和。但是下面我还要讲，不要为儿女活。我们今天跑到这里来，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儿女。哎呀，儿女，这个儿子有没有房子了，那个儿子有没有讨老婆了，这样那样，好像都是你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养了儿子，你养了女儿，他们成年了，他们就是应该自立，不再是你的问题了。你应该为谁活啊？为神活。千万记得这句话，为神活，不要为你的儿女活。你的儿女不需要你，你的儿女骂你，你的儿女不喜欢你管他们。所以不要为儿女活，要为神活。记得这句话。今天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们，哎呀，替儿女从早到晚忙的那个样子，我心里话，何苦。一个年长的人应该要做灵命上面的父老，应该要认识主，应该要跟主有亲密的交通。我感谢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经历主，我了解了一件事情，我觉得除掉了主之外，其他都不重要。请相信我，弟兄姊妹，除他以外都不重要。儿女自有儿女的福气，你不必要为他去流眼泪， 你也不必去替他们流汗。要爱神，要爱那个真正的爱你的那位神，要爱那个真正的给你永远的祝福的那位天父。所以弟兄姊妹，你若是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你就接受我这个小弟给你的劝个诫吧。我从1966年开始，也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侍奉主，一直到今天，没做过其他任何事。我能够对弟兄姊妹们讲的，就是我这一辈子饱受主的恩惠，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赚过一文钱，没工作，我侍奉的教会也从来跟我没有什么契约啊，一个月给我多少钱薪水，没有，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钱。我的神这么多年养了我，把我养得丰丰富富的，我有车子，有房子，有个好太太，有两个好儿子。像我这么一个人根本不够资格有这些，我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的神一路扶持我，让我能够到今天还能够至少头脑还能够清清楚楚的替他讲几句话。我并不觉得自己老， 我对神讲，什么时候你要我走我走，只要我在这里一天，我爬也为你爬。神在凡事上都看顾我。我前个礼拜去拿那个汽车执照，我们这些老人在这个州里头被歧视，70岁以上的人每5年要考试，他们的理由就是你一老就老糊涂了。弟兄姊妹，老糊涂比那些亡命之徒的年轻人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但是呢这个莫名其妙的州就有这个决定，5年要考一次。你知道吧，那个加州的那个考试那本书也不是那么容易念，我读了一下我头都昏了。你不考试不行啊，我怎么能开车呢？结果怎么祷告，我到了考试的时候很奇妙的很，老子你的一片空白我也不管，我就跑到那个里头去了，有一个啊，等于是选票一样的那个 booth， 我站在那里，18题，题目下来了之后什么？我祷告，我说神啊，错哪个？就这个，落进去。到了后来啊，我说什么时候完了？好像没有完了，好像一直都是题目出来，一直到最后 ，You've passed this test 。 哦，我说我 pass 的吗？我没有 pass 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啊。但是那每一个题目都有一二三，大概四也三四，一出来了，我说神啊，点哪个？点那个蹦，点了，结果什么？不错啊，因为你错，他马上就告诉你，你错掉了，没错。所以我越点就越高兴，就信心就越大啊。到了最后 ，You have passed the test， 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啊错了几个，对了几个，一切都是我们的神在带领，我不必担心。他让我考到，我就考；他不让我考到，我走路就是啊。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为主而活，不要为自己活，更不要傻的去为儿女活。你已经在他们身上花了足够的时间精力，你不再欠他任何的债。不要听那些儿女讲啊，人家都这样子，人家是人家，我们家是我们家。大陆上现在说还有儿子到了要讨老婆的时候，逼着爸爸妈妈跟他买房子，但是我有这个儿子一脚踢出去了。不要为自己活，不要为儿女活，为神活，这是我给弟兄姊妹们的劝告。你若是还没有认识主，不要忘记他必须要在你里面做你的主，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一同祷告。主，谢谢您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实在可以讲的该讲的很多，这是求主的圣灵能够把这些念头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敲响，让我们不停地想到这些事情，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这是你的目的。求主让我们做顺命的儿女，谢谢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吸引他们更多的跟随你，为你奉献，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长老，今天为我们讲这么生活化的一篇福音。我想也许每个人心里都跟我一样，觉得好像这话是针对我自己讲的，在很多点我也很惭愧。那不过真的长老的话，我想是对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上都有帮助。我要好好思考要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生活现状。一定要有一些进步，也谢谢长老。因为我们知道说长老快退休了，他对我们讲话的机会不是没有，而是越来越少，真的让我们很珍惜。那我们下我因为这是长青会跟姐妹会的联合聚会，我不清楚长青会下个月有什么有什么的安排，但我们姐妹会的时候，我们第三周礼拜是同样这样，我们是邀请洛琼薇姐妹为我们分享。那我们就聚会到这里结束。今天刘师母不在，那个 Sarah， 请你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好，那也请你做谢饭祷告，我们朱师母说的。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爱我们的神，我们真是
是满心的感谢你，主要因为我们一切的福分都是从你而来，我们认识你实在是何等大的福气，不是我们懂得要来认识你，也不是我们懂得要来寻求你，主要实在是你自己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你把我们吸引来到你的面前，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你来使我们能够听见你的福音，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想到过去我们也是一样的在糊里糊涂的状况的当中，但是你真的把我们吸引来到你的面前，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认识你，就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也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主啊，让我们能够因着信靠你，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享受在你里头的福分，主，我们真是为了今天早上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当中若是还没有认识你的，求主你让他们也真的是心理思想啊，这个生命的问题也能够早一日的能够回应你在他们心中的感动，使他们也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享受在你里头的福分，我们也为今天在当中已经信已认识你的儿女们，我们更是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提醒跟我们这样子的勉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年日都是你所赐的，我们更是应该快跑的来跟随你，因为你是我们真的一生能够值得我们这样子来信靠，值得我们这样子来跟随的神，主啊，求主你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这一生不论是多年纪多轻或者是多老，主啊，真是如同长老提醒我们的，不用说老，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好好的将自己放在你的手中，也让你自己来引导我们往后的日子，让我们更知道为着你按着你自己的话语来生活，按着你自己的旨意来顺服，以至于让你的旨意你的计划都能够在每一个儿女的身上能够得以成就，所以我们真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年纪，这样子的提醒，我们也为我们这个聚会恭敬的交托在你恩手的当中，我们现在开始每一个礼拜都有这样子的查经聚会，求主你自己继续的吸引我们的心更多的来认，再从你的话语来更多的认识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桌上的饮食也要献上感谢弟兄姐妹爱心的来计划所做的菜肴，主，我们都真是放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吃了能够更加的健康，也能够更知道要来服侍你，主，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保守我们一下交通的时间，向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